感恩心灵法门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低谷的19岁，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那么大慈大悲舍命弘法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我的家人和师兄们。19岁以前的我，经常和家人闹矛盾，有时吵架闹得天翻地覆。10几岁时，就有很多男孩子喜欢自己，男女关系从小就特别混乱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，多次让自己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，再次深深地忏悔，给别人带来的伤害，做错的事情，对不起。大概13岁的时候，家人就去找人给自己算命，说是19岁会有一个劫难，需要注意水方面的，过去就会好起来。当时大家都没有当回事情，只是在去年19岁的时候，家人再三叮嘱，让我不要去游泳，因为游泳是水，怕出现意外，便不去游泳了。殊不知劫难却在悄悄地靠近，不声不响地来临。去年生日是在7月，4月去灵山，诚心地叩拜了佛祖释迦牟尼佛。后来在5月，没有任何病痛的前提下，突然想去检查身体。我相信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安排，当时只是陪朋友去医院，才想起去检查。过几天结果出来了，印象很深刻。当时我还在 KTV 和朋友唱歌，接到姐姐的电话，说报告出来了，可能是肾炎，肾脏是属水的，和之前算命先生说的一样。年纪轻轻的我没有这方面的常识，以为小病一桩，吃吃药打打针就好了。回家之后，大家好像都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去医院肾穿后确认为 IgA 肾病，肾小球 FSGS 样改变，27个肾小球中7个小球球形硬化，14个小球截断硬化，约20%-30%间质纤维化，半小管萎缩，尿蛋白3+，定量 3.2G， 白细胞2+，红细胞1+，另外血液白细胞、肌酐、胆固醇、甘油3指、尿酸、甲状腺素全部偏高不正常。连医生都不禁疑惑，一个小姑娘怎么会各项指标这么高，一下子仿佛天塌下来一样。每天需要吃20几颗药，其中有6颗是激素，不久后便形成了满月脸。以前的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，病后渐渐和同学朋友的来往少了，整天在家里，便引起了和家人数不胜数的争吵矛盾。有一次吵完架后，就很想去撞墙，想自杀，觉得活在世界上都没有意义了，一辈子因为病痛恐慌。从那时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，那个积极向上、自信、充满活力的我，仿佛被磨灭了。同年6月，家人带着我去寺庙里求佛拜菩萨。当时我站在那里望着一尊金刚菩萨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心里充满了不解和难过，不明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可是菩萨满心欢喜的样子对着我笑，心里莫名的没有那么难过了。观世音菩萨妈妈一直慈悲着孩子，孩子业障深重看不到你，但是孩子心里明白，您一直默默陪伴着孩子，帮助着孩子，不离不弃。7月，因缘巧合，姐姐让我去练瑜伽，没有几天，瑜伽的老板就结缘给我一本念诵合集，白话佛法广播讲座，晚上连夜去翻阅白话佛法，连洗澡都顾不上，感触颇深，才明白世上竟然有这么纯洁的善知识。 里面有一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因为不明白什么意思，还去查阅了相关资料。大慈是诸佛菩萨将一切快乐幸福给予一切众生而不求回报，大悲是诸佛菩萨用一切方法拔救一切众生的烦恼不幸而不求回报。所谓无缘，就是诸佛菩萨超越了一切善恶极端轮回业报的因缘。所谓同体，是指诸佛菩萨和一切众生的本性合一不二，这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样的慈悲，这样的无我利他。当时心里想着，不管病会不会好，我一定坚持念经，永不退转。隔天我便开始了功课，一星期后便开始念起了小房子，并且和同修一同放生。就这样便走上了我的修行路。大概八月到十月，念了有200张小房子，以前存的零花钱逐渐拿来放生，病情只是慢慢地得到了缓解。翻看了以前同修肾病的分享，心里也有过泄气，为什么别人念几十张100多张完全好了，为什么只有我却在缓慢前行，甚至原地踏步。为了鼓励自己向内修不泄气，这时我便去看师父的白话佛法，才明白不同的人患有同样的病痛或者苦难，但是每个人的业障不同。师父经常打比喻，烧水不能稍稍停停，坚持下去就会开。自己才明白，每个人锅里的水就好比业障，火候就是你精进的程度。同样的火候，你的业障多水多你就开得慢，你的业障少水少你就开得快。同样的业障程度，你不精进你的水就开得慢，你精进你的水就开得快。就这样缓解了内心的疑惑，更加精进地念经了。自己的业障真的是像山一样高，像海一样深。没多久就梦到姐姐对我说，一个月后会出事情，需要交2350元才可以出院。醒来之后有些担忧，但是知道有这么好的法门，便没有放在心上了。十一月无意发现面部四肢隐约出现了白斑，分别去了3家医院检查，结果诊断为白癜风。白癜风是皮肤病，也是属水的。医生对我说，你回去吧，四肢的血循环慢，肯定是好不了了，只要不发展就是万幸了。听到这话心里已经凉透了，在医院泣不成声，不明白为何已经开始念经了，老的账还没算清，新账又来了。调整好心态，回家跪在菩萨面前忏悔，请求菩萨慈悲点化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我知道菩萨妈妈看到弟子这样不开智慧，心里一定难过极了，深深地忏悔，很对不起。而菩萨慈悲啊，不曾离开。当天晚上便梦到前世是一个军阀，用枪对着敌人群扫，一群像鬼一样的东西扑面而来，而后逃难到了一个寺庙。师父节目里面经常听到同修说自己得重症不行了，有同修上辈子害死过一匹马，有的害死过人等等。比起自己过去生所犯下的罪孽，只是得一个皮肤病，没有菩萨慈悲，我想我必定和节目录音里师父说的那样，早已不在人世。之后我便更加精进地开始念经，基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。就这样坚持了一年，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改变。生活上，一，学佛前会因为很小的事情想不通，和家人吵架，和朋友闹别扭， 现在想想，以前的自己多么讨厌，而自从拿到师父的白话佛法，并且阅读后，几乎从来没有和家人吵过架。二，另外每个月家人给我的1000元零花钱，都拿来支付给同修寄书的快递费，供菩萨用的水果、鲜花，剩余都拿来放生，有时每天都去放生，并且保证放生只要有我的鱼，就有师父的鱼。学佛以前，自己的钱从不节省，买衣服、买鞋子、看电影、逛街，家里堆到数不胜数。学佛以后，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则是少之又少，能坐公交就不打车，能走路就不坐公交。学佛以前，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学佛以后，有时候回家晚了，连包子都舍不得买，而是加快脚步回家吃饭。省一点钱就能救一点鱼放生，省一点钱就能多寄一个包裹，省一点钱就可以帮助更多人。这样的节省并没有让我觉得难过和不舍，而是心中充满了欢喜和爱，原来世界可以这么美好。三，从小自己就是很要强的小姑娘，曾经拿过国家级技能专业的第一名，本想着以后家人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，未来的一切都是铺好的路，却不知人生的无常，业力现前，没有菩萨，没有师父，我想我不会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。正如前几日打通节目热线，师父说的，如果我没有念经想不通，早就自杀去下面报道了。四，另外和师兄们在这里分享一下前几天尝试去深刻掏心掏肺的忏悔。第一次家里的香打卷了，忏悔时首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因为自己曾多次梦到自己杀人，每次醒来都很难过，去感知带给别人的伤害，想想过去生伤害的那些人，那种痛仿佛可以完全的身心体会，用心感受自己曾经恨过的人、害过的人，他们多生多劫都比自己努力过那么多，比自己自律过那么多，比自己感恩过那么多，他们那样纯洁，而我用自己的无名去以怨报德，他们都是菩萨，而菩萨从来都不曾怪罪伤害过他的人，比起他们，自己真的是无地自容，深深的感恩那些被自己伤害的人，感恩他们对自己的宽容，虽然有些地方没有完全好，但是我深深的明白，人生还在，有机会偿还自己过去所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，这便是菩萨最最最慈悲我的地方。弟子一定会坚定自己的信念，永不退转。身体上，一，原来不正常的白细胞、红细胞、肝基、胆固醇、甘油三酯、尿酸、甲状腺素全部正常。二，身体多个部位的白癜风、黑色素逐渐长出，脸上的白癜风尤为明显减弱。两位同修弟弟同为白癜风病情很轻，就是不肯念经，花了将近20万人民币，丝毫没有改变。而我只花了2000人民币便放弃治疗，坚信心灵法门，通过许愿、念经、放生，有了很大的改善。三，另外不学佛以前，经常半夜腿抽搐，痛到掉眼泪，有时候晚上如果没有盖好被子，第二天就膝盖很疼。自从念经后，这样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。关于许愿，基本每天我都会在佛台和菩萨妈妈说，弟子离营许愿，永不杀生，终生如素，今生今世跟着观世音菩萨，跟着恩师 卢军宏台长，好好修心学佛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，一息尚存，弘法不止，病好之后以身说法，让更多有缘众生听闻佛法，离苦得乐。弟子李颖前生和今世做错了很多事情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弟子李颖，凡胎肉体被业障所蒙蔽，弟子李颖现在一定好好修心学佛，消除业障，自度度他，跟着观世音菩萨一起回家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，保佑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法，让更多有缘众生听闻佛法，离苦得乐。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弟子李颖的根本，让弟子李颖开启智慧，明心见性，广度有缘，让弟子李颖多一点慈悲心、包容心、平等心，去除贪嗔痴慢疑、我执、分别心、心魔，拥有一颗敬善之心，找回自己的本性，广度有缘众生。弟子李颖定当做好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，做好恩师卢军宏台长的好弟子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关于吃素，小时候看过动画版的《西游记》，有一个画面是唐僧身上爬了一只蚂蚁，唐僧很慈悲的让他顺着手臂滑下来，当时就想，哎呀，世界上真有这么有爱心的人，连蚂蚁都不忍心杀吗？后来看到很多人喜欢养宠物，我又不禁自问起，他们有爱心去养宠物，为什么却还是吃其他动物的肉呢？自从看过师父的白话佛法，这些疑问全部得到了回答，所以基本从念经开始第一天，我便开始不怎么吃荤了，也尽量避免吃五辛。刚开始家人阻碍，说会没有营养，我便在网上找出相关资料，询问医生，这样便得到了家人的同意。可是家人因为菜里不放五辛，刚开始无法接受，而我便跪在佛台前泛泛地求菩萨可以让家人菜里不放五辛。过几天家人给我做饭，就开始全部避免五辛了，而念经之后的一个月基本就全素了。今年三月马来拜师时许愿全素的。关于放生，原来师父打过比喻，一个人有100万，拿出1万块做功德，另一个人有10000块全部拿出来做功德，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我没有工作，没有上班，都是靠家里给的一些零花钱，我便勒紧裤腰带走上了省吃俭用做功德的快乐旅程。虽然经济条件很有限，但是菩萨也很慈悲我，有时候付出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发心，自己想什么做什么，哪怕所有人不知道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上地下全知道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最后深深的忏悔，过去的一年里没有好好修，每次要去医院检查之前害怕结果异常，家人担心，为此自己也有过烦恼。还记得台长开示，菩萨说过，你若真修，我必护法，把我们的一切交给菩萨，真修实修，菩萨妈妈一定会帮我们安排好。因为心中有我了，所以烦恼了，因为心中无我了，才能真正的解脱啊。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假有的。我的家人，我的爱人，我的钱，甚至是我一直放不下的身体，都是假有的。不要认为拥有了就永远拥有。诸法无常，诸法无我， 要用静的客观思维方式去看，你就不会哭泣，就不会难过，不会伤心。而看问题一定要用动的标准看，而不要用一种简单的执着方法看。动静结合，那我们就会永远充满希望地生活着。说好的要如如不动，每当遇到事情又乱了，以后一定要改掉这些无名习气，结合师父的白话佛法，用自己的悟性去感受人生。修心是对自我的一种约束和境界的提升，学佛苦，不学佛更苦，修心是要受苦的，所以我们叫苦修行。控制自己各种欲望和毛病，以戒为师，去除身上的毛病，才有希望修成正果。深深地忏悔自己过去自私自利的行为和思想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舍去小我，成全大我，多一点慈悲心，多为众生着想。师父说过，一个菩萨如果没有慈悲心，他就不是菩萨摩诃萨。我们今天是众生，我们学佛如果没有慈悲心，那么我们就不是菩萨摩诃萨。所以菩萨便等于慈悲的象征，我们学佛人想要和菩萨合二为一，我们必须首先要拥有一颗慈悲心，要舍去自己去慈悲别人。这样的慈悲心称之为慈悲极点，就是能够舍去自己再去慈悲人家，而不是单单的慈悲别人，不肯付出自己利益的人，这些人只称为一般的慈悲。真正的慈悲是舍去小我，成全大我，也就是说，能够帮助到众生的人，他才是慈悲到了极点。爱他人要胜过爱自己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，只有菩萨可以以自身去替代众生的罪业，所以众生的病自然就跑到菩萨身上去了。菩萨为众生牺牲自己，这是慈悲境界所为。希望自己在今后的修行道路上好好改毛病，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丝毫不假，即使求不到，不是菩萨不慈悲，而是自身的业障太重太重。你若真修，菩萨冥冥之中必定帮你把一切安排好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在这方面失去了，佛菩萨一定在另一个地方帮你补回来。心灵法门真实不虚，大家真的要努力烧自己的那壶水，努力消身上的业，正信正念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。凡事看到事物的本质，明白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人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只有慧命是永恒的。人间的一切都是空的，但因果不空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愿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，愿更多有缘众生听闻佛法，离苦得乐。愿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爱充满全世界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大慈大悲舍命弘法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我的家人和师兄。